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我是非常轻松的人，所以各位也请尽量轻松。除了我讲的时候，就只有我讲以外，别的你什么都可以做哈。你要离开，要去接电话、上厕所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我们从你不看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你我讲到的是什么地方。我们上一堂讲到神的正义哈，我只是很简单的讲一下，神一定是公平的，神的公平和他的慈爱一定是不会冲突的。那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因信称义。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也完全知道，我们不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因信称义，若真是信了，我们就更不敢随便的犯罪，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的确我们犯罪了，我们知道主会赦免，我们认罪悔改，主会赦免。如果我们不悔改，主会管教的，而且这是很严厉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当然在人间常常会觉得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各位会有的，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会跟大卫一样，但是会有的。那么神给大卫实在是就跟给我们一样，每个人都有莫大的恩典，求圣灵光照你，让你能够看到神给的恩典真是奇妙。不是说我们就多有钱，不是说我们就多出类拔萃，但是神对我们真是美好，神对大卫是真是美好，神对每个人也真是美好。如果我们轻慢神真是危险，如果我们归求神，神的正义会管教我们，也会爱我们啊！但是神在管教大卫的时候，神在怜悯大卫的时候，神也是很沉重啊。我要顺着我刚才讲的，也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一个基督徒犯罪了，信主以后还又犯罪了，当我们认罪悔改回到主面前以后，主还处罚不处罚？各位，如果你现在为这个问题你在想，哎呦，如果人信主了以后又犯罪了，神处罚不处罚？这得看他犯的罪大不大。如果是听到的时候打瞌睡，这个罪大概主就会赦免；如果他是不来听到，这个罪就严重一点；如果他是信了异端的罪，那就更大一点。各位，如果你是这样想，讲严重一点你还没得救呢，讲轻松一点就是你又在用人的常识在衡量上帝的话了，这是错误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不管得救前后他犯的罪因为很大所以主就不赦免，不是因为他犯的很小所以主就赦免。功劳美德也是一样，不是因为他很好很好所以就上天堂，也不是因为他赐好所以他的天堂就低一级。将来我们在天上吗？当然徐牧师徐师母在最高级了，我希望是第二级了，然后 Christian 大概第三级了，然后等而下之。各位，这些想法通通是人的想法，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再一次记得神是绝对的。我们当中听说有学物理的，有学理工的，我是不是学物理也不是学理工的，我的这些都很烂，不过我相信我下面这句话讲的应该没有错。神是无限绝对的神，其实无限和绝对都是我们人很难了解的观念，你可以用一些数学的东西来了解，但是在我们脑袋里面很难了解。我想我这样讲没错吧，跟无限这样讲，100万一定大于1万嘛，这是一定的。但是你不能说对无限大来讲100万比较接近无限大，1万就比较远离无限大。我相信你不应该这样讲，100万和1万离无限大都是一样遥远的。 所以我们离神，不管我们有多好有多坏，都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需要因信称义，我们只有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达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始终记得，我们的美善再怎么美善都达不到上帝义的标准。但是这样讲也不是说那我们就都作恶，这样讲也不是说天堂和地狱没有等级的。虽然圣经讲的不多，不过我们应该确定，而且在圣经里面和教会历史上都有讲，天堂里面不是每个人的待遇遭遇都一样，地狱里也不是每个人受的处罚都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上帝是绝对的，但是上帝的绝对的，不管是恩典或审判，跟我们人的作为不是冲突的。人犯罪认罪悔改得赦免完全涂抹，但神会管教的。我们行善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行善神也会祝福的。所以我们不因为因信称义就忽略了这个正义啊善良，都我们都没有忽略。那回到我刚刚讲的，一个人犯罪认罪悔改有没有处罚了，上帝处罚不处罚？各位，你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如果你不能说，我帮你说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得救前得救后犯了多大的罪，如果你认罪悔改信靠上帝，没有处罚。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就没有处罚了，有处罚就没有赦免，这是绝对你要记得的事。人犯任何罪，只要认罪悔改，你真的信了耶稣，没有处罚，我跟你保证，没有，不是我保证，我保证算了，圣经保证。不过这不过就很严重了，不过没有处罚，但是有管教。处罚和管教从人来看都一样，都是一些严厉艰难不舒服的事，但是从主那里来看，从信主人来看不一样。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神加给你，我们信了主，过去的错一切的错神都，耶稣的宝血都完全洗净，神都完全赦免。如果有一点，哎呀，那个太大了，如果耶稣的血都洗不干净，各位，你在亵渎上帝。任何的罪只要认罪悔改信了主，就完全被赦免，没有处罚，但是有管教。处罚就是你过去的错，因着你过去错所要加给你的，没有了，没有，上帝不纪念你的错了，绝对没有了。各位，因信称义让我们得自由，不被控告，但是有管教。管教不是因为你过去的错，因为神已经不记了，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所以如果一个弟兄他我们假定说吧，染上了这个吸毒的毛病，他吸毒，然后他身体都坏了，然后他婚姻也破坏了，他一塌糊涂，吸毒20年，他的前途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在台湾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他如果信了耶稣了，他所有过去吸毒打老婆倾家荡产所有一切的罪主都完全赦免，如果他真的信。可是神会有管教，他虽然赦免了，神绝对不纪念他任何的罪过，将来一定上天堂，现在一定是神的儿女，一定是被神所爱的。可是管教会有， 管教是什么呢？就包括他过去吸毒的种种的恶果在他身上，神会有某种程度的管教。这个管教包括可能他因为吸毒，所以他现在的腿不好，你不会因为信了耶稣腿又好起来了。可能他吸毒曾经因为贩毒然后被毒枭打断了腿，腿受了重伤，然后就一拐一拐的，很少有这种情形说他信了耶稣他的腿就好了，没有，他还是那个腿伤是他吸毒的处罚吗？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说，我们会说腿伤是神给他的管教。表面看起来没有不一样，管教和处罚不信主人看没有不一样，我们信主的人不一样，管教是为你将来好。一个吸毒的人重生得救，信了耶稣被赦免，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很好。但是神会因为他过去的罪恶，过去的坏毛病不处罚他，各位千万不要想到是处罚，神对我们不怀怒气的，处罚是为了我们过去做错了，神罚我们他很生气，神没有处罚，但神为了爱我们，他会管教我们，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两个看起来一样，但是一个是充满了盼望，一个是充满了痛苦。神对你对我，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你犯罪认罪悔改相信了，你就不要再放到心上了，主都赦免了，都涂抹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想，你去想是魔鬼攻击你，不要去想，你要自由，不要去想那些事，你被赦免了。但是主会管教，如果你在很难过的时候，你在因为过去的罪，譬如说有人吸毒然后造成他身上很大的伤害影响，一直到死都不能去，他常常觉得哎呀多懊恼啊，神还在罚他，我都要劝他，你要斥责魔鬼的作为，你要斥责魔鬼给你的想法，神不罚你。神对我们信主悔改的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不要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有觉得上帝在罚你。如果你真的悔改信了耶稣，对了，你过去做的错会有影响的，我们希望那个负面的影响越小越好，最好完全没有，但是如果有也不稀奇，如果有也不要难过，如果有也不要绝望，我们是充满盼望的。所以我刚才最后讲到的以及我现在要讲的，大卫所受的一切痛苦，包括他四个儿子死了，包括他儿子上他的床，那个都不是处罚，那个是管教，那个是管教大卫，为了大卫以后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所以对他会有所管教。哦，大卫的受到的第一管教，当然是他的儿子，心爱的儿子后来重病而死。各位，这不是我现在要回答问题，但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反应快一点，马上就说上帝不公平，他儿子为什么死了？为什么不是大卫死了？为什么不是大卫断了一只腿？为什么是他儿子死了？我在营会里好像回答过这个问题。各位，如果你用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你用我们不信主的人观点，你用我们人能够看到来看这世界，什么问题都没有答案的，对吧？如果你用人的观点来讲，这个世界最坏的一件事就是人死了，所以大卫的儿子死了真是倒霉。各位，谁跟你讲人死是最坏的事啊？那是我们中国人这样讲，这是不信主人这样讲。谁跟你讲人死是最坏的事？谁跟你讲人的肉体死亡是最坏的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肉体死亡是最好的事。如果你不相信，你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你死了是到美好无比的地方去哦。你说哦，是啊，可是没有可是。如果你不相信基督徒死了是到最好的地方去，你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怕死。保罗说我离世见主， 对不起，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我离世见主是好得无比。我们中国人都说是坏得无比。你凭什么说大卫的儿子大概一岁被耶和华击打死掉了，他好倒霉，好可怜，好惨，你凭什么说？你凭我们不信主的人生观说这个小孩好可怜啊，他死了，他以后没有荣华富贵了，他没有机会吃喝玩乐了，他就死了在坟墓里，然后骨头就烂掉了，然后就化成一滩血水，什么都没有了，你凭什么说？你凭人的经验说？可是这错的。我们从信主人来讲，这个孩子死了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啊。他如果活在世上，我想他以当年大卫的皇宫，以当年我以现在我们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宫，各位，大卫这个儿子如果成长下去，恐怕一定是作恶多端，是一个恶劣的太子长。你看，你看王子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包括大卫的儿子。所以神把他先取去了，圣经有一句话，这一人先被取去是免了将来的灾难。这个儿子死，我不敢说这句话死得好，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儿子死，最起码我们从圣经里，圣经没有太讲太多婴儿死亡以后的去处，我们只能凭着神的慈爱和怜悯和公义，相信神对他们会非常好。最起码我相信，从大卫所有的儿子活下去的儿子来看，这个儿子死的死比他不死活下去要好太多了。如果他活下去，可能跟其他的儿子一样充满了罪恶。事实上大卫的儿子我不知道有几十个，圣经没有讲，只有一个儿子活的是幸福一点，就是所罗门，其他儿子都很悲惨。大卫的儿子被耶和华取去，免了他将来在宫廷里学会的那一切的邪恶，是一个罪恶的小混蛋，可能比伯希啊，我也不知道伯希来好不好，对不起啊，好不了多少。而且我在营会讲过，我在这里实在不希望讲这个话，但是各位，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都非这样不可。大卫还是罪人吗？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是罪人，一直到见主面之前我们都有那个罪性。大卫仍然会好色，仍然会嫉妒，仍然会骄傲。神让他的儿子死了，那一幕很凄惨，各位回去看撒母耳记下就知道很凄惨。大卫儿子心爱的儿子死了，拿单先跟他讲了，你上帝赦免了你了，也就是上帝不让你下地狱，上帝不纪念一切的过犯，但是你所生的儿子这个非死不可。这句话当大卫的儿子后来就在重病之下死的时候，在大卫心里这个管教，各位不是处罚，管教，我想对他是够重，以至于大卫以后这种机会还是有的，跟你我一样犯罪机会一直有的。下一次大卫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女人美艳绝伦，性感无比，以至于他又动了念头的时候，或许他儿子最后死前的痛会叫他说，哦，大卫，使不得。各位，希望上帝对你的管教，对我的管教，会让我们在下一次要犯罪的时候，想到犯罪结果，我们说使不得。但是有些人就记忆力特别烂，下一次来了又来了，以至于上帝要用更重的手来管你。各位，何必如此呢？大卫的第一个管教，神的正义，神的正义不是处罚他，因为神已经借着处罚耶稣基督满足了他的正义。 神的正义是爱他，是管教他，让他的生活更圣洁良善，也让他的儿子，起码这个儿子免去继续在宫廷被污染以及成为一个很邪恶人的机会，对于这个孩子是好的。虽然我们当然也很难过他死了，我们记住不因为他到好的无别的地方我们就说大家通通死掉好了，不会，我们在世上还有神给我们的责任呢。神没有这样做，我们并不要主动求死，因为我们要在世上背十字架跟随主。哦，大卫，我从圣经来看，上帝对他的管教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大儿子。这件事我们也只能非常简单讲，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每个故事都实在很动人，当然也叫人很难过。大卫的第二个长子暗嫩，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只能也根据圣经上的话，而我们自己也懂得，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大卫的大儿子暗嫩，我说了，大卫跟拔示巴通奸，后来把乌利亚谋杀了，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公开，大卫不会自己讲的，拔示巴也不会讲，乌利亚不会讲的，元帅约押也不会讲，知道的事情就这几件，可能还有就这几个人，可能还有就是当天晚上把拔示巴带到宫殿里来那个人，这些都是小人，这些人可能知道，这些人后来有没有被大卫杀掉灭口，这我也不知道，我们照宫廷来讲很可能被杀掉。不管怎么样，大卫这个事没有公开，但是我想很多人会心知肚明，尤其乌利亚死了，乌利亚死了，各位我喜欢去想，如果你想想看乌利亚一个大将军死在战场，下面一件事应该什么事？我觉得下面一件事应该军事委员会就要调查，为什么元帅会下这么一个愚蠢的命令，把一个这么好的将军放在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各位，你打仗成了败了都会要检讨，对吧？可能会要检讨乌利亚为什么会上战场以及死掉了，温州的动车出事了，大家会检讨为什么吧，会检讨为什么约押一定会掩盖这个事啊？但约押后来没有被处罚，他为什么下这命令？约押应该没有拿出皇帝的那个诏书说皇帝叫我下这个命令做这件事的，应该没有，但别人可能会猜呀、然后别人可能会再猜，就是乌利亚怎么会这么糊涂，一个人将军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为什么约押会派他这样？好，我们猜不出来为什么。然后不久听到皇帝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为乌利亚的老婆为老婆，各位，你会不会有点联想力啊？你会不会想，哦，那乌利亚的死该莫非跟拔示巴有关系吧？我相信谣言后来就传出来了，可能没有传得很广，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海外，我不知道国内那个毛主席的情妇不知道有多少个，但是可能很多国内人还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得到消息是不是真的，李志穗医生写的是不是捏造的，我们也只能有相对的判断，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有人可能知道乌利亚的死和拔示巴后来跟大卫可能是有通奸。我想到这里，我也想到，如果大卫那个儿子生下来了，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长得怎么这么像乌利亚，你怎么长得这么像大卫，各位，这孩子不要做人了，你们大家听不懂哈，因为这个孩子照时间来讲应该是乌利亚的孩子，但怎么不像乌利亚，怎么这么像大卫啊？ 我想这孩子人格也会扭曲，他天天在说，哦，原来你是野种啊，啊，这个小孩也会很悲观。不管怎么样，大卫过去在信上面的放纵，神是赦免的，没有错，但神会管教，管教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种什么收什么，种什么收什么，结果就是他有个儿子暗嫩在信上也随便。各位，我不是说你今天放纵情欲，将来你儿子也放纵情欲，你女儿也放纵情欲，我们不是这样讲的，但我们的确说神轻慢不得。大卫的儿子暗嫩后来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找机会把他强奸了。这件事情我不去讲，你们回去看。这件事发生了以后，暗嫩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强奸了，完了又把他玛赶出去以后，这件事传开了。圣经上讲，大卫王知道这件事，就甚发怒。大卫发怒，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把儿子叫来痛打痛骂一顿，你这个畜生，你怎么可以强奸你自己的妹妹？他没有做这个事。各位，圣经上讲大卫发怒，但是大卫没有处罚他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各位，你刚刚看完色情网路，然后你到你儿子房间发现他在看色情网路，你好意思骂他吗？你好意思说你这个畜生怎么看这种节目吗？人犯罪就容易被魔鬼勒索，被魔鬼勒索我们就继续犯罪，继续犯罪就继续被勒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尝过这种痛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然后我们被每个人都被魔鬼勒索，被他控制，然后在罪恶中越陷越深。赶快靠主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赶快靠主脱离这身体情欲给你的辖制，不管是哪一种罪。大卫没有办法跟他儿子讲，你这个畜生怎么可以这么下流？因为大卫如果这样讲，他的儿子可以一鞠躬，父王在上，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用更下流的方式跟你部下的妻子通奸，你忘记了吗？大卫就无话可讲。大卫不敢骂他儿子，再不敢处罚他儿子。悲哀的事就是，罪恶不会因为我们闭嘴就没有，罪恶不会像那个西方的三个猴子，就是不看不听不说就没有了。罪恶不是你不看就没有了，你不看只是你不看，罪恶还在那里，你不处理不会罪恶就没有了。我们不认罪不悔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这个事，罪恶会继续吞吃我们到极点，真痛苦极了。我们每个人，如果你不在主里面，都有这种痛苦。大卫不处罚他的儿子暗嫩，各位，罪恶没有停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被强奸的他玛同父同母的哥哥押沙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要讲的重点，他就要替妹妹报仇。后来他找机会把他的哥哥杀掉了。押沙龙有一个特点，或者有几个特点，我今天这堂讲的是没有上帝的正义，你可以把它扩大到每一个题目，没有上帝的美，没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自由，没有上帝的幸福，没有上帝的快乐， 没有上帝的和平，没有上帝的民主。我说的这一切，和平、正义、民主、美丽、幸福、快乐，通通是好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一旦离开了上帝，就通通是悲惨。而人，包括今天，对不起，我在德国一天到晚骂德国人，真是不好意思，请那几位德国人原谅我。我不是在骂德国人，我们所有人都是，都是罪人。不管是德国人，是中国人，是美国人，只要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想要有快乐，但是不要上帝；有正义，不要上帝；有幸福，不要上帝。又有一个很可恶的一群人，英国人 Beatles， 那个 Beatle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你我们这年轻人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在小的时候还听过他的东西。 Beatles 那四个人我真觉得极有才气，聪明绝顶，他们写的歌真是好听，真有才气。 Beatles 写过一首歌叫 Imagine，他里面就讲到，我们要想象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No God， 然后多么的幸福，没有人来，没有神来管你，没有那些迷信来操纵你。Imagine， 其实那个 Beatles 用艺术表达，我刚刚讲的，就启蒙运动以后，德国人、法国人，很多那些聪明人，一直到今天引起了二次大战，都是这些人。我认为，就是人不要上帝，但是要幸福；人不要上帝，要美；人不要上帝，要科学。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没有上帝，艺术、科学、文明、自由、正义才有可能。各位，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很特别的话，你们真是辜负了祖国给你们教训教育。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一切的真理必须在无神论之下才能进行，一切的美好包括艺术、道德，不仅在资产阶级下面是错误的，更严重的，你们应该记得这句话，马克思列宁都讲过，批判有神论是一切批判的基础，不信上帝是一切真理、一切爱情、一切美好的基础。所以亚沙龙的没有上帝的正义，正是所有这三个世纪以来远离上帝人所提出来的。然后他们可以讲很多真的话，我们基督徒也很羞愧。你看你们信上帝人做出什么事来，我们会说啊，是是是，对不起。你看你们信上帝人多么不仁不义、不良不善。你看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画的画比你画的好，我们唱的歌比你好。哼，各位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这里的姐妹信耶稣的都很美丽，但是不信上帝的美女也很多，我不敢讲说有的也比你漂亮。没有说我们信耶稣就特别聪明，没有说我们信耶稣就特别漂亮，我们的确承认。而世人就更这样讲了，如果没有上帝，才有真的自由、真的幸福、真的快乐。最起码在西方这300年，远离上帝的西方的基督徒都在追求这些，所以启蒙运动他们的目标，他们觉得典范，他们觉得学习的目标，尤其是法国的伏尔泰，当然还包括德国那些人，他们的梦想的乌托邦就是中国，他们觉得中国好得不得了，就是中国没有上帝，没有那么迷信。各位，我们不去讨论政治上、民族上事，但是我只是在说，今天我也听到很多。各位，我的确不是在讲政治，我的确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对海峡两岸、对什么薄熙来、习近平、 温家宝这些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对他们怀着善意，我们都希望他们悔改信耶稣。至于悔改信耶稣以后他们政治怎么做，那个我们再一步一步讲，但我们存着一个心，我跟你传福音，我希望你悔改信耶稣，我跟你一样都是罪人。我们不是没有政治看法想法，但是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起码是这样的态度，我对共产主义这些都没有恶意，我对天安门六四的这些民运也没有恶意，但是我也都希望大家都悔改信耶稣。至于其他怎么调整，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想在这里谈，免得我们吵起来。但是我听到很多人说，中国的希望，包括民运分子，就在民主，中国的希望就在宪政，包括有些基督徒这样讲。原谅我说，不管他们有多好的用意，我不能同意。人类的希望，不管中国不中国，只在上帝。没有上帝的民主和宪政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上帝的美国是丑国，没有上帝的英国是不吉利之国，英吉利。各位，这是国家民族文化，你自己也是。没有上帝的爱情，没有上帝的正义，不是爱情，不是正义。务必先求神的国和义，务必尊主为大，务必唯独基督。你离开了基督，在神的恩典宽大赦免当中，你可能还很多的成就，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基督，最后也没有回来，你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我求主怜悯你。押沙龙就是这样，人间没有一个 perfect ten， 没有一个完美的完美者，但押沙龙如果要说相当完美，他就是他第一个完美。这不是我讲，这是圣经讲。圣经讲以色列，这是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当然圣经写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到柏林华人教会那些弟兄啊，所以他会说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他在天天看到就是康莱昌啊，所以就这样说。不过就相貌来讲，押沙龙无人像他那样俊美。下面这句话得人的称赞，不太知道圣经的意思是他的俊美得到称赞，还是整个人得人称赞，就我不太敢确定。不过不管是俊美也好，或者他的人品也好，总之他是得人称赞的。而且圣经用了这个形容词，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各位姐妹，你们都有这本领对不对？你们有个什么本领呢？就再美丽的女人在你们面前，你都可以挑出她的毛病嘛，对不对？听说每个美女都有这种，丑女也有这种本领。押沙龙找不出她的毛病，从头到脚。他可能更像德国人，也很喜欢的德国人，我看很喜欢希腊文化。什么叫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就是崇拜美，崇拜美的希腊很多雕像，跟我在德国柏林堂看到裸体的，不管大卫也好，阿波罗也好，美啊。我记得在希腊里面讲到人体，也有讲到那个黄金比例嘛，多高多瘦多怎么样。哦，各位这姐妹，你们身上都有钻石比例啊，这我不必多讲。黄金比例只有押沙龙，然后他俊美。我也不知道圣经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解经家说押沙龙还有一个能力，包括体力和男人的性能力，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有人说圣经那时候背景，一个人头发 各位不要去看那些秃头的弟兄啊，头发多是有能力的意思。亚沙龙的头发甚重啊，每年到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有200色克勒重。那个头发剪下来，我看就像金子一样，就是他有美丽的头发。我顺便讲一句，不重要，但我顺便讲一句，亚沙龙最后是死在他的头发上。各位，很多人死在上帝给你最好的恩典上，有人死在他的美丽上，有人死在他的精明上，有人死在他的漂亮上，有人死在你不要拿任何上帝给你的美好夸口，夸口的只能指着主夸口，夸口的只能指着主的十字架。亚沙龙非常美，亚沙龙非常俊，亚沙龙非常聪明。哎，有些美女俊男笨得很，这都是我们这种笨人才会讲的话。但有些人固然有外才，但他很笨。亚沙龙很聪明，他的聪明起码在表现在一件事上，就是他杀他的哥哥暗女这件事，表现出他的聪明。他聪明像什么一样呢？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些聪明一样，像鬼谷子一样，像孙膑一样，就是兵不厌诈。他的聪明包括他能忍，他能忍。他杀他的哥哥那一幕，他很能忍。事实上，他应该忍了3年，忍了2年。他非常爱他的妹妹，他非常要为他的妹妹报仇。但他跟他妹妹讲，我的妹妹，你等一等，我没有办法帮你报仇，你要让我想办法。各位，亚沙龙当然没有办法报仇，他的妹妹他玛被他哥哥同父异母哥哥暗嫩强奸了，然后暗嫩把他玛赶出去。暗嫩是无情无义的人，亚沙龙要杀暗嫩不可能。各位，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玄武门兵变，王子跟王子之间的残杀很残忍，也不容易的，因为每个王子都有一大堆的军队。暗嫩不是省油灯，暗嫩一定知道亚沙龙很恨他。不要说这件事情了，一个做王子、做王太子的人，一定知道其他兄弟要抢他的位置啊。他们一定每个人都跟李世民或者跟雍正皇帝一样，精得不得了，毒得不得了，防人防得不得了。我猜暗嫩最防的一个人应该就是亚沙龙，因为他强奸了他妹妹。亚沙龙就跟我们的周主、周总理一样，有各样的身段，用尽身段，最后叫你就相信我不会杀你，请你来我家吃饭，后来把他杀了。我在说这一切的事情，包括后来亚沙龙的造反，包括亚沙龙最后反抗大卫，都显出他不是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英俊的外表，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他工于心计。但这还不够完美，一个人身体好那是外表，一个人头脑好那是聪明，他还有一个好，他有正义感，他有道德。他杀他哥哥就是他有一个强烈的正义感，我哥哥做错了，然后我爸爸居然没有处罚妹妹，我一定要为你报仇，他有正义感。他的正义感包括他用2年的时间忍耐，最后把他的哥哥杀掉了。他不只是用2年的时间把他哥哥杀掉了，他也知道他杀了，这犯了国法，而且他杀了，他惹他父亲的愤怒，他惹他父亲愤怒，因为大卫 大卫是，我刚刚说了，大卫很狠，很奸，很诈，很诡诈。但是大卫有一个特点，大卫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碰到你很凶，碰到狮子老虎，碰到哥利亚，他很凶，但碰到软弱的他也很柔和。譬如说他碰到狮子他很凶，他碰到羊他就很柔和。另外他碰到小孩也很柔和，还有一个很不幸的，他碰到女人也非常柔和，就是他看到小孩、羊或者女人他都会非常喜欢。大卫非常喜欢小孩子，包括他自己儿子，包括那个不成器的暗嫩，他都很喜欢。所以当暗嫩惹他怒气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处罚他。后来亚沙龙把哥哥杀掉了，然后亚沙龙就马上逃到哪里去呢？我们中国人一样，各位最好就逃到外公那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逃到外公那里去。亚沙龙就逃到外公那里去了，外公特别疼外孙，所以我如果打我儿子，我儿子一定跑到他的娘家那，他妈妈的娘家那边去了，不知道是不是。亚沙龙逃到他外公那里去，也是王，躲了三年。圣经上讲，大卫天天在想这个孩子。各位，对不起了，你不要忘记我在讲，这故事很复杂，很丰富，也很好听。但是我今天在讲，就在讲，上一堂讲神的正义，所以这堂重点不在，包括神的正义，神对大卫的管教。当大卫以后又要犯罪的时候，又有引诱的时候，各位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总有那个罪性不改、贼性不改，又老毛病又要犯的时候，我们愿总是因为上帝的爱把我们挽回。但是上帝爱挽回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借着让我们想到上一次犯这个错多惨啊。当大卫又想犯罪，想到自己那个儿子，那个不知名的儿子被耶和华击打，多惨啊。如果他还想犯罪，他又想到暗嫩被杀，多惨啊。各位，希望你不要两个儿子死了才能拦住你继续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各位，真是没有办法，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总是在重蹈覆辙，犯同样的错误，骄傲、自私、自大、懦弱、说谎、远离主、不爱主，总之我们常这样。我也是这样，甚至我是牧师更是这样，总是在偷偷的想把上帝以外的东西放在我心里，讲道啊，关怀人啊等等，总之就是不再走十字架路。求主怜悯。他已经失去两个儿子了，现在他显然要失去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没有回来，亚沙龙也回不来了。各位，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讲下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而且很重要，会偏离我要讲的没有上帝的正义。就亚沙龙在国外的时候，大卫心里切切地想这个儿子，他对这个儿子又恨又爱。这个儿子很爱，因为这个儿子最帅，这个儿子最聪明，这个儿子最有正义感，事实上在为妹报仇。但大卫又愤怒，因为他把他哥哥杀了，那是大卫的长子，所以大卫也很愤怒。大卫怎么跟亚沙龙和好的呢？这故事很动人也很复杂，我简单讲，我只能讲一个结论，各位，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这些人物你们都要回去慢慢查圣经。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是约押使亚沙龙跟他的父亲和好的。约押今天这个题目也可以用在他身上，没有上帝的正义，亚沙龙很有正义感，但当他的正义感没有上帝的时候， 好悲惨。各位，你不要在上帝以外追求正义，追求爱情，追求功成名就，追求上帝不是俱乐部，上帝不是你一天七天里面点缀一下，甚至一个礼拜两天三天点缀一下，上帝必须是你生活中每一个时候的主。上帝比你的婚姻要幸福，要有上帝。我不是说你老公或老婆要多读经祷告，不是，你第一条件是他漂亮很好，不过第一条件上面还要有他心灵是属主的，还要更重要的是你是属主的啊。不过我们不提那个了，伤感情，因为大家都会想到说，哎呀，每次都是这样讲，只要他爱主就好了，漂不漂亮没关系，我就是想漂亮啊，各位没有关系的，你想爱漂亮可以，但是主在里面要最重要。亚沙龙跟父亲的和好是约押，约押是一个很好的人，约押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约押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约押也让这对父子和好，但约押后来死得也很惨，跟亚沙龙有点像，就是他的正义感，他的人生，他的价值观，上帝没有居首位，但我们不讲他。约押说起来，各位这更是不幸，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约押是大卫的外甥，算起来是大卫的外甥，所以约押是亚沙龙的表哥，而约押使亚沙龙跟大卫和好，最后亚沙龙是死在约押的手里。这些事如果我把它讲出来，真是各位可以是很好的小说了，我也很稀奇怎么没有基督徒来写这些故事，非常好的小说，非常动人，但是我们不必讲那些小说，我不是在讲小说，我在讲真的叫人好遗憾。为什么这些人包括大卫包括约押包括亚沙龙都有这么多的优点？事实上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人扫罗，优点真是多，但是当包括你包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包括你不是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能来柏林，你能来德国，你一定有很多优点，你一定很出类拔萃，但是你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优点，如果不是绝对越来越顺服上帝信靠上帝，各位那会非常的悲惨。后来亚沙龙跟父亲和好，但那和好里面缺少一个，缺少上帝。什么叫缺少上帝？他们的和好里面缺少上帝的公义。亚沙龙是一个要公义的人，但是亚沙龙一生比约押还更糟糕的一点就是，约押还对上帝有信仰。我们在看圣经里面，亚沙龙对上帝没有信仰，有仪式了，但是没有信仰。他也是借着献祭来杀他哥哥的，所以我想他的信仰很糟糕。当然，也许我们从人来看，我不能说这句话，不能怪他。每个人犯罪都是该被责备的。可能亚沙龙就在他爸爸身上没有看到太多真正的敬虔，或者说他爸爸敬虔没有被他看到，所以他对信仰来讲始终是一个工具，把他杀他哥哥。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个复杂故事我们不讲了，他跟他爸爸和好，这个和好里面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相信上帝，那和好那一幕很动人，但没有这些，以至于亚沙龙杀了哥哥没有被爸爸处罚。今天在教会里也常常听到这话，就赦免就完了，就是爱他就好了。很多时候很多父母很多老师说这话，其实是给自己懦弱找借口。亚沙龙就是一个 犯了错被父亲原谅可是毫无责备的人，以至于亚撒龙就觉得父亲的赦免只是一种懦弱，或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很多基督徒以为上帝的赦免就是啊，就是不付代价，对我们来讲不付代价。你看看上帝对我们赦免的代价是什么？对，上帝赦免你的代价是耶稣的死来，也就是上帝没有对罪恶不刑罚，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严厉是严严的发出来，一点不少的，每个人包括你我该受的永远的地狱的火，上帝都发出来了，发在耶稣身上。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发，所以我们真是求主怜悯，让我们知道十字架宝贵，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宽大。亚撒龙就没有这个，他被赦免，他不知道那个需要多么彻底的悔改和心相信上帝。所以他不觉得他有错，这是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每个牧师、每个弟兄姐妹，当然也是每个世人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就是看到别人错、别人错、别人错，父母错、老公错、儿女错、老婆错、公司错、奥巴马错、柴契尔夫人错、政府错，反正都是别人错，可能都对，因为大家都是罪人。但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你自己的错？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和人的罪恶，包括我自己的罪恶，而且不是过去而已，现在、将来。我想，因为亚撒龙，我不知道到他最后悔改没有，我想他是一丝不觉得有错，他觉得没人。他没有错，别人错，他觉得他自己更对。我今天题目是没有上帝的正义，他有正义感。各位，他哥哥强奸了他妹妹，处罚哥哥天经地义的嘛，义，正义。而爸爸没有处罚，他当然就要替天行道了。他当然觉得杀他哥哥他是对的。所以他杀他哥哥是对的吗？小心点回答。我们当中有学法律的，有人杀了我爸爸，我把这个凶手杀了，我是对的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对的吗？你们不应该露出任何困惑的表情，当然是错的。各位，你应该有点现代法理的观念吧？有人杀了我的爸爸，我可以杀那个凶手吗？我不可以杀的。这个权利，杀凶手的权利，神没有给我，神给的是国家。罗马书十三章，只有政权，只有神设立的该杀有权利配戒，包括发动战争和杀人。圣经上在早期没有政府的时候，神是有这样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包括我们要自己来执行正义。可是有政府以后，神就禁止人这样做，这个权利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只有国家有配件的权利，只有国家有。而国家这下面讲的就很复杂，但我们不讲了。国家本身也是不义的，我在营会有讲到，不仅政权不义，钱财也不义，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德国、中国都是。各位，只有上帝是义的，所以亚撒龙不义啊。啊，你说那他要怎么办？这我不知道。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要跟你爸爸讲。我不知道当时神给当时的 制度能够让亚沙龙为他的妹妹伸冤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可能他说你要跟你爸爸讲，或者说你要跟先知讲。当时的司法的权利，先知和祭司应该也有一些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自己不能拿起剑来杀你的哥哥，不管他是个哥哥，你不能。各位，你下面又会问一句话了，对不对？那如果爸爸不主持正义怎么办？各位，这是我们现在在现代国家里都只有好像认命，但是我们不是认命。就当国家不帮你伸冤的时候，你怎么办？有一个，我们下面要讲到政治哲学，但我不会讲政治哲学。就有人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好典范，当政府不能保障人的基本人权的时候，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我们可以把政府换掉。各位，对不起，我觉得独立宣言错了。神没有给人换掉政府的权利，我不觉得有。但是我们不去谈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从旧约到新约，我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只能仰望神。这个罪恶世界没有绝对的正义，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合作。我们希望政府司法能够尽可能的正义，但是再怎么正义，在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何况在神面前，没有绝对的正义。因为绝对的正义不是人办得到的。正义姑且这样说吧，把所当得的给人。这个世界，奥古斯丁讲，哪里有正义？罗马政权哪里是正义的？相对起来很义的，是不义的。因为罗马政府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哪里是正义？一群强盗而已。跟庄子讲的一样，道中老子，道中则死，道国则侯。国家奥古斯丁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欺骗和武力上。马克思也同意这句话。好，不要讲下去，不要讲。我们回到，当然这跟亚沙龙有关系，没有上帝的正义，他把哥哥杀死了，是正义吗？是不义的。当他在行不义的时候，没有被惩治的时候，他就会有更多的不义。当他被带回国，跟父亲和好，也没有被惩罚的时候，圣经讲他跟爸爸和好之后的，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新约圣经有没有想到这句话，他跟爸爸和好，最后一句话是讲王就与亚沙龙亲嘴，这是一个和好的动作。大卫王 kiss 自己的儿子，而且是嘴对嘴 kiss， 这是和好。各位，在大卫亲他儿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亚沙龙是不是已经有犹大的心，犹大是用亲嘴来卖耶稣的。起码撒母耳记下14章最后一句话，王就与亚沙龙亲嘴的下一句话，撒母耳记下15章第一节，亚沙龙就谋反。为什么会谋反？亚沙龙为什么会造反？我的解释是，对了，他有野心没有错，但他有正义的野心。他都到城门口，哎呀，我不知道中共中央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看到这段经文，他们应该更加严防上访民众，因为亚沙龙的造访就从上访民众开始。 亚沙龙从跟他爸爸和好起，他就站在城门口，每天上访的民众来的时候，亚沙龙就会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委屈，他们就会说有什么什么委屈，亚沙龙就会说，哎，你讲的真对，我们中文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有情有理。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你的事正义是在你这边，因为理跟义关系很近，我们宋明理学都讲义理，你的事有情有理，但是呢中央那个时候不是中央了，王不听，王不会处理这个事的，然后就说哎呀恨不得我是主席啊，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办理，我必凭正义来判断正义。我相信你们在德国是很讲求义的，讲求法的。我在念伦理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事实上我喜欢讲因应生义，我觉得跟这太有关系了。你从这里都可以看到亚沙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而且我可不可以推一下，可能我们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一点，但我可不可以推测一下，我可不可以推测一下，大卫在自己犯罪以后，虽然神赦免了，但大卫还常常被管教，在管教的时候他难免还是有些软弱，恐怕一个犯罪的人总是，我们总是因应称义的嘛，所以我们行为总不够完全。我觉得大卫在犯罪以后他有个特点，就是懦弱，他不敢责备暗嫩，他也不敢责备亚沙龙，我猜他也慢慢，尤其他儿子死了可能比较心灰意懒，就也不敢责备他底下部下，也就是说后来可能国家的事情越来越多，老百姓被欺负的事他不管了。所以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在我们能力所及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爱，求主让我们也不要轻忽对罪恶的对付。希伯来书说你们与罪恶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各位要基督徒要勤奋。我觉得大卫后来输了，所以可能国家是有很多不义的事发生，各位这个事情你在看所罗门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所罗门后来真的国家就分裂了，所罗门的分裂的时候，所罗门跟大卫有一个他的行政部门，有一个部门叫服苦部，我们中文的翻译服苦部就是劳工部，或者再翻译点，大卫所罗门的国家里面有一个部门叫奴隶部，跟法老一样，难怪有人要造反，亚沙龙看不顺眼，他要造反。圣经上他得了人心，他得人心也是这样，有冤枉跟他讲，然后他说可惜我没有办法杀黄金国器，我不是国王，然后他跟这所有上访人跟对他爸爸一样，亚沙龙跟他们亲嘴，跟犹大一样，就和他造反了，他造反了。哦，你看这个孩子，他造反的时候，对不起各位，你们需要离开可以离开，我时间又过了一点哈，我希望在五分钟之内结束，你们可以离开请原谅，我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时间，不合正义，你可以杀我，不过等我讲完再杀，五分钟你可以现在就离开，不过我还有五分钟。亚沙龙造反会那么成功，全国都跟着他，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大卫，我想就我刚刚讲的，一定是大卫后来的政绩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就是因为他犯罪被勒索，以至于他也不太敢管，不太敢要求，因为他每次要求，不管自己儿子或别人，魔鬼就会在他心里讲，你什么东西，你还不是怎样怎样，大卫就不敢做什么。各位，我们必须这样，你要记得，你犯罪了，认罪悔改，你不要被勒索。人家说你还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说是我是这样，但你的错是你的错。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吵架，但神给我们这个，我们就要做。我们不能用一个罪加上另外一个罪，包括现在流行的普遍罪，就你不讲我，我不讲你，官官相护，表面上宽容，其实就是我们怕人家讲出我们的罪恶。亚撒龙造反进京以后，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也很简单，现在只有三分钟把它讲完。他的父亲逃掉了。各位，大卫这个人真的很像毛主席，一逃掉了，不管是国民党或任何人都抓不到他了，抓不到他就回来，这是长征的。你看那个扫罗抓他的时候怎么样抓，就跟蒋介石抓毛泽东怎么抓都抓不到。还有西安事变，就是差一点被他杀掉了，不过那个我们不讲了哈。亚沙龙要追他爸爸的时候，他爸逃掉了。亚沙龙知道他爸爸很厉害，虽然只有少数人跟着他很厉害，亚沙龙就问他的谋臣，我现在要怎么样才能得胜。他的谋臣里面有一个人叫亚西多福，就出了一个意见，说两个意见。王，我给你两个意见，现在老百姓的确还没有全心归向你，没有全心归向你有个原因，就他们都知道你爸爸很爱你，所以非常可能有一天你这做儿子的气也消了，你爸爸是爱你爱得不得了，也就是现在老百姓不归向你，因为他们担心你跟你爸爸会和好。如果我们今天全力的跟着你去打你爸爸，结果你跟你爸爸又和好起来了，那你爸又做王，我们不是惨了吗？现在百姓没有全心归向你，因为怕你跟你爸爸和好，他们归向你打你爸爸就惨了。所以你现在要做一件事，让全国百姓知道你跟你爸爸不会和好，这样他们会全心跟着你。你做一件事让你知道，让你爸爸不会原谅你，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在皇宫的顶上放一张床，你跟你爸爸的妃嫔在那里性交，让人家都看到，这样你爸爸会受不了，不会跟你和好。亚撒龙就采取了这个建议。亚撒龙在皇宫顶上跟他爸爸的妃嫔性交的地方，就是他爸爸看到拔示巴动淫念的地方。人种什么，收的是。这第一个建议，叫百姓归向他。亚西多福第二个建议，他说你爸逃了，我们现在你爸爸逃了，你给我一队人马精英，我今天晚上最快用最快的速度，撒母耳记下17:1，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大家都觉得这建议好极了，亚西多福建议又毒又好，今天快快的小队人马，因为跟着你爸人不多，你赶快小队人马赶快去追，我单单杀他一个，这样不至于引起国内大规模漫长无际10年20年的内战， 今天晚上就解决，我只杀一个人，我杀你爸爸。各位，如果有人跟你建议说我今天去你家就杀你爸爸一个人，别人都不杀，你会怎么说？你说别人都可以杀，不要杀我爸爸。你知道当亚西多福说出我今天就去追只杀你爸爸一个人的时候，亚撒龙以这话为美。你看这个儿子的心，他对父亲没有感情，没有上帝的正义，没有上帝的感情。亚撒龙是很有亲情的人，他那么爱他的妹妹，但是没有上帝，所有的美好都在海市蜃楼上。一个人盖房子，如果不盖在坚固的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你的房子不要倒塌。亚撒龙以这话为美，他的正义在哪里？我顺便讲一句吧，亚西多福为什么这么恨大卫？这也是正义。我们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也不讲了。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你去查圣经。亚西多福恨死大卫，但是同样的，神没有把报仇的权柄放在你手里，你只能求神帮助我。当然我知道这很难。亚西多福你说我今天就杀。亚西多福年龄很大了，本来亚沙龙采取这个决定，采取这个方针，大卫就死定了，整个圣经就不要另外写了。但是亚西多福的计谋被破坏了，大卫祷告破坏了这个计谋。后来亚西多福一听大卫不采取他的计谋，他就知道完了，那必输，数字不足以成事。圣经上就讲亚西多福就回到家乡上吊死。很多学者在讨论亚西多福的死跟犹大的上吊有没有文字上的相关，我觉得是有的。不过我们不再讲亚西多福，我们讲最后，最后在战争中，在树林里面，大卫的军队胜过亚撒龙的军队，亚撒龙打不过大卫，大卫实在太厉害了，你只要让他站稳了你就完蛋了。死的那一幕，亚撒龙是在树林里面，他的头发夹住了树被吊起来了，有人看到了，没有人敢动他，因为大卫下命令不可以动他。约押知道了，约押就带着枪到他救过命的表弟的前面。圣经没有讲这一对表兄弟的对话是什么，我不知道亚撒龙看到约押来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得救了，这是我表哥，当年让我跟父亲和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喊表哥啊，把我放下了，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圣经只有讲约押拿着枪把亚撒龙刺透，而且圣经讲刺透他的心。后面还有故事，对，故事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不能讲下去。我希望我表达已经够了，没有上帝的正义，没有上帝的亲情，没有上帝的爱情，没有上帝的自由，自由爱情一切的美德，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但是有上帝的一切，包括物质，包括一切，那是丰丰富富存到永远。我愿你我都在这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尊主为大，唯独基督，只有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所信所畏所爱所敬拜 所赞美、所传扬、所侍奉的。求你让我们在单单信靠、敬畏、敬拜、侍奉你这位独一的神之下，你把一切的祝福都厚厚的赐给我。奉主的名祷告，阿门。